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10月1号啊，也是中国的国庆日啊。2019年，我们来到了啊一年读经分享的第39周啊。那么我们今天呢的内容还算是蛮多的，今天内容要包含弥迦书的1章到7章，纳鸿书的1到3章。哈巴谷书的1到3章，西番雅书的1到3章，哈该书的1到2章啊。你听了这些以后，你会不会觉得说，哇，这么多的啊先知书，这么多的经文，那么怎么样在一个小时之内呢能够说得完，能够消化呢？那我们啊从大先知书开始啊，我们到今天，那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读了这么多的先知书，似乎每一本先知书呢都在说啊审判的预言啊，有审判这个北国以色列，有审判南国犹大，也审判列邦外邦国，像亚述还有巴比伦这些国家。审判之后就有复兴，神要复兴啊以色列，神要救赎他们，要重新建造啊神的国啊，也预言弥赛亚要来。他们读了这么多的先知书，我们读完以后到底我们心里面是有感触和回应，是对神的啊属性有更多的认识，还是我们读了这么多先知书听了以后呢觉得好像有点麻痹了啊？所以那我们今天呢在读这啊5本先知书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个打开的心，那我也会试着把每一本先知书的特点呢稍微啊强调一下啊。先知书我们知道分成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那么小先知书呢又分为两类，一类呢是以色列人呢亡国之前所写的先知书，也就是说在南国犹大是在主前586年啊被巴比伦所灭亡的，所以在这之前呢我们写的先知书叫做啊被掳以前的先知书，小先知书。那么从这个主前586年以后，那么以色列人呢回来了啊，70年啊照神的应许，70年以后呢回来啊，回到了耶路撒冷要重新来建造的时候，那我们呢就看到有3本先知书呢是对被掳的这一群人，我们叫做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人所写的这个先知书，叫做啊3本先知书，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哈该书，还有下礼拜要讲的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所以你想在被掳以前所讲的预言跟教导，跟对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人所要讲的预言跟教导，显然的是不同的啊，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来试想一下，今天呢我们要读的这个弥迦书，它是在记载主前735年到主前710年之间的这一段事情。那么弥迦书呢在做先知的时候，同一时期有以赛亚跟何西亚在做先知。那我们知道何西亚呢是北国的先知，神呼召何西亚主要是对北国以色列在传讲预言，以赛亚呢是对南国犹大传讲预言，弥迦呢也是对南国犹大传讲预言。那在同一个时期有以赛亚跟弥迦这两位先知，那他们在侍奉上面有什么不同呢啊？那我们就可以从啊，这些啊教导里面，我们可以去啊把它分类出来。以赛亚书，也就是说以赛亚先知所传讲的这个预言啊，包括审判和救赎的信息，主要呢是着重在 政治和君王的上头，也就是说政治跟君王的问题。而弥迦书的重点呢放在哪里呢？弥迦书的重点就放在社会问题上面，包括他们在道德层面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所以呢，你从这个弥迦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在什么人做王的时候呢，他说是在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弥迦出来做王弥迦出来做先知。那么弥迦在做先知的时候，这整个社会现象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呢？那我们从第一章来看。第一章呢二到七节主要是在预言神要审判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然后呢第八节开始是在说审判犹大，就是南国犹大跟耶路撒冷，那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情神要来审判他们。那一开始我们注意到先知书总是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听，要侧耳而听，就是你们要专心的听听现在神要说的话语。那么在所有先知书里面没有这样描写，只有在弥迦书的一章二节他描写什么，他说耶和华神从他的圣殿走出来，要亲自把你们的不是给证明出来。哇，这是多么一件慎重的事情，神要从他的圣殿走出来，就好像君王要从他的王宫走出来那样子的情况。所以呢一章三节四节就说，当神从圣殿走出来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众山就消化崩裂了。也就是说在一个创天造地的神面前，神所造的这些山顶这些大自然就好像融化了一样，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以色列人呢仍然在这种情况呢不会因为他们的罪而回转。所以他在这里说什么，一章五节他说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那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也就是犹大的这个罪啊，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那这一点我们稍微要补充一下，为什么叫做犹大的丘坛？神告诉犹大国的人，神告诉基本上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在神指定的地方，照神所定的方式来献祭你们不是可以随便在任何地方就立一个祭坛立一个丘坛这样子。你记得在民数记讲到这个，当以色列人亵渎神谤渎神的时候神就差派毒蛇进去这个咬死以色列人，因此他们就向摩西大大的哀哭，说请摩西向神祷告让这些毒蛇离开他们。可是呢神告诉摩西说，不是用这种方法要来救他们，而是呢造一条铜蛇立在山坡上面，所有被蛇咬的人呢看这个铜蛇，就病他们的身上的毒蛇的咬的伤呢就会得医治。所以呢神没有把毒蛇让毒蛇离开，而是用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人的心想不到救赎的方法。因此当他们看这条铜蛇的时候，他们得了医治以后，他们对铜蛇存着什么样的心情？他们就存着敬拜铜蛇就可以得医治，就变成不知不觉就把这个铜蛇变成一个偶像在敬拜。所以在铜蛇呢就变成造了一个丘坛来敬拜，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意思。那后来是到了西西家王的时候呢，他才把这个铜蛇呢打碎成碎块，把这个偶像给打破。所以他就讲到说，雅各的罪过在撒玛利亚，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在耶路撒冷。所以呢神就说，我一定当他来临，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呢，要让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我们可以想到一个首都是多么的繁华 一个人烟鼎盛的情况，他说我要让这个首都变成一堆石头，变成废堆，变成荒凉的地方，然后呢他所有累积来的财宝呢都要被夺走啊，都要被夺走。那讲完了神对撒玛利亚审判的预言以后，这个啊弥迦这位先知听到了这么严厉的审判的预言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听到这个事情，他的反应是在一章八节，他就我就要大声哀嚎，而且我要赤脚肉体而行，就好像把身体的衣服撕破，然后呢我的呼声像野狗一样，我的哀鸣像鸵鸟一样。为什么？因为在第一章九节他说撒玛利亚的伤痕是没有办法医治的，而且这个罪的结果是要波延到犹大啊，因为犹大也同样犯罪。所以先知爱护他的国家，爱护他的民族，他说神啊，你这么大的审判，这么大的惩罚，我们怎么担当得起？所以在一章八节他用这样子来表现他的心情，一章十节他说他就在灰尘里面滚来滚去啊啊！所以在这里面呢、啊，我们就了解这位弥迦他看见这个罪的厉害。他说罪对人的侵蚀性哈、啊，不是一天啊，不是一下子就使人败坏的，而是这个罪的侵蚀性就好像腐蚀一样，一点一点让人的心给败坏了。就像我们常说的，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那长城也不是一夕之间就倒塌的。所以从这个啊，我们在读这个啊弥迦书的时候，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在读先知书有许多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缓过头来要来看罪，我们能不能今天啊，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啊，我们也能够透视罪的杀伤力，罪的杀伤力。你看到他这里说撒玛利亚的罪要延到这个啊犹大，代表这个罪呢是有连累性的。我们常常说啊，我讲一个小谎言没有关系，但是你会发现你说完一个小谎言之后呢，你要又再用第二个谎言呢来掩饰你前面说的。你犯了一个小的错误以后，你不肯归正的时候呢，你就继续的用其他的错误呢要来掩盖你前面犯的错误，就像滚雪球一样，就会越来越大，不可收拾。然后呢他又说什么？他说这个第二罪会烙下一个不能抹掉的伤痕，这个伤疤是除不掉的。一章七节说他所一切得来的财物，这个财物怎么得来？是从妓女顾价得来，是非正当手段得来，是用罪的巧诈而得来。他说你这一身心血所聚念的财产必要归于无有啊，必要归于无有。第三呢，他说罪一定会带来刑罚。一章十节十一节他说他要使这个城镇蒙羞，十二到十五节他说要引发祸患。他说尊贵的人都要落荒而逃啊，都要开始跑啊跑啊，这个啊奔跑啊奔跑如快马那样子。这里面告诉我们，同样的重复的强调，神万万不会把有罪的人当作无罪的来处理。然后到了弥迦书第二章，他说到有两群人，一群人呢是凭势力行恶的人，这一群人是被自己的贪欲所驱使；第二群人呢是被欺压的弱者。所以你看二章一节说，那些人呢在躺在床上在思想说，我今天要怎么样来啊抢夺财产，来扩张我的财富，等天一亮就迫不及待的呢出去，就贪图别人的田地，就啊欺压别人，霸占他们的房屋家产。神就说我要筹划灾祸降给这样的人啊，降给这样的人。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情形之下，所有的人，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一个标准啊，失去了一个标准，连拉一个拉准绳。拉准绳是什么意思？就像我们盖房子，我们拉一条准绳，房子的墙我们知道是直的，我们拉一个准绳知道地基是平的。他说今天整个社会没有一个拉准绳的人，也说整个社会没有人在教导正直， 没有使设立有使人遵循的这样子的规矩。他说二章六节二章十一节他说这些假先知说什么，连先知都不说忠心传讲神的话语，他们说什么，他们因为钱而辩解。所以呢在二章七节用一个反问句说，在这混乱的世代难道还要说神的心不忍耐吗？在这混乱的世代你还要说神的心肠狭窄吗？哦，你因为神要行这些审判惩罚你就质疑说，哦，神怎么样这样啊来对待他的选民呢？啊，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么多。所以今天我们从这里面看到这些罪的严重性，罪的这些连累性，罪的侵蚀，我们必须也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自己是不是在罪里面，或者我根本就看不见我自己也还在得罪神，在得罪人。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他说，若说自己无罪，他说不但是自己欺骗自己，也把神当作说谎的人。如果说自己是无罪的人，他说这样的人里面啊，心里面没有真理的，因为没有真理你就看不出来，没有准绳量不出来你自己行为的正直，你看不见你的心思里面。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后现代社会里面，我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敢于做见证的人，就说主啊，在这个没有标准失去标准的社会，我愿意做一个是有准绳的人啊，我是一个有标准的人。所以你看到弥迦书在这些啊预言当中，他讲到什么？他讲到这个啊，整个啊犹大国的社会是一种什么现象？基本上这个现象就是没有公平、没有公义的现象。你看到三章一节，他在指责这些官长说：“你们呢？你们是怎么样？”你们是没有公平没有公义的啊！你们这个所行不义还要拿神来背书说啊，我们做得很好，你看看你做了什么。他们做的是从人的身上扒皮，从人的骨头上扒 剔肉，这样子啊，这样子欺压贫穷搜刮民众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他说这些首领是这样没有公平，那先知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三章五节这些先知说什么？他先知只要牙齿有所嚼的，也就是说这些先知只要有东西吃就说，哦，平安啊，就开始乱讲话说，哦，神的审判不会来临，你们放心好了，平安啊，只要他有东西吃，只要他生活过得啊很安逸，他就可以说一些假预言来说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神就说怎么样？神说审判要来临，这些假先知呢，他们要求问神的时候，必然神必不回答，就三章七节啊，神不应允他们。三章八节说什么？三章八节在说弥迦的呼召，他说至于我啊，至于我，他说弥迦说我是什么样的先知呢？他说我是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我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有这样的勇气，我可以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啊！我可以向这些三章九节，向这些雅各家的首领说，你们厌恶公平，你们在一切的事情上屈枉正直。然后呢在这里面告诉说，这些首领呢是行贿赂啊，用为了贿赂来行审判，祭司呢是为了顾价来讲训诲的话言啊，然后呢先知呢是为了赢钱来行占卜。所以你看整个国家里面呢，应该最认识神的人，对神有最多认识的人，就是他们的首领，就是他们的啊这些啊官长，就是他们的祭司，就是他们的先知。结果这些人都怎么样？这些人都为了自己的肚腹，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心在做事情。所以三章十二节就是一个啊预言说，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那这一节经文呢非常的重要，三章十二节为什么重要呢？你看这个弥迦书是在 啊，主前700年那个时候在讲预言的，刚才说过了。那么后来啊，后来南国呢有一位先知叫耶利米，那耶利米也是被神呼召出来啊讲预言，是比弥迦呢晚了100年。那么当耶利米呢在对南国的这些君王官长首领说神要审判耶路撒冷成为废墟的这个预言的时候呢，这些啊在耶路撒冷掌权的这些官长首领呢非常的愤恨，就怎么样，就要把耶利米给杀死。那这个是记载在耶利米书26章。那也因为有人记得弥迦书在弥迦在三章十二节讲过这一句话，所以你看耶利米书的26章17节，当这些人要来啊把耶利米杀死的时候呢，他说国中的长老有几个人起来就对大家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19节说，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听了这话，难道有把弥迦给杀死吗？好，那用这件事情，用弥迦说的这一句话，正好救了耶利米一命啊，救了耶利米一命。好，所以呢，三章十二节讲耶路撒冷要成为一堆废墟以后，在第四章呢，就一个相反的一个对比。他说，在末后的日子，啊，神要坚立这个耶华殿的山呢，要必被坚立，超乎诸山。也就是说，神呢要再一次的来治理耶路撒冷，来吸引众人。他说，到了那一天，四章六节。神要再聚集他的名，他的名是什么样的名？弟兄姐妹，他说四章六节是一群瘸腿的人，是一群被赶出去的人，是一群被惩治的人。所以神要呼召这样子的一群人来，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在啊这个福音书里面说到，他摆了一个宴席要请大家来，那大家都说啊，我会去，我会去。结果宴席一摆下来的时候呢，啊，有人说啊，我刚买了一对牛，我要去看看这个牛长得好不好。我刚买了房子，我要去看一下。我要去做什么事情？我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耶稣说，你去街上，告诉仆人，你去街上把那些什么瘸腿的、瞎眼的带进来，做我的宴席。就好像在这里说，神要把这样子的人带进来。弟兄姐妹，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我们说是社会上的边缘人物，我们说是弱势的人。那如果来到保罗来讲的话，是世上看为愚笨的人，但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有那个单纯的信心，相信神，是神要拯救的人，是愿意悔改来到神面前的人。所以四章六节讲的就是这一群人。然后呢，到了啊，弥迦书的第五章啊，到了第五章呢，就开始讲这个弥赛亚要来临的这个预言啊，来临的预言。他说什么啊？五章二节，每一次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啊，要么我们就传讲五章二节的这个啊这一段经文，要么我们就是有一个话剧，我们会来演这一个事情。因为在五章二节，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就预言说耶稣要在一个小城里面，在伯利恒这个小城里面出生。那后来这个预言呢就应验在啊福音书里面。所以我们了解整本圣经的写作，我在这个主日讲到的时候讲过，旧约圣经是在横跨1000年当中写的，不是说啊我写完了弥迦书我就马上去写福音书，因此啊这个马上自己制造的故事情节有连贯，而是在啊之前1000年1000多年呢就已经预言耶稣要出生在伯利恒啊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神的话应验来见证神的话是真实的。好，所以这里面 啊，就讲到了这些事情，然后就讲到了五章十节十五节，他说耶和华说到那日，神要做什么？神要做洁净的工作，要除掉那些自以为是我自己以为的宝藏。我们人常常是这样，以为我生命的宝藏在我的手里面啊，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宝藏。我们的宝藏在哪里？我们宝藏在对人生命有权柄的那位神啊，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宝藏。所以呢，在时候他就啊，自以为的宝藏，那些诱惑人的邪术偶像，神要把它除掉，这些错误的宝藏跟依靠。所以今天我们的宝藏也不是自己的成就，也不是我手上的资源，没有人可以保证明天是你所计划的那样子。就像新约圣经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十四节说，明天如何没有人会知道。他说人的生命呢，就好像是一片的云雾，出现片时就消逝了。所以四章十五节是我们的心声啊，我们在对主里面，我们说主啊，只要主愿意，我就可以活着做这事，我就可以活着做那事啊。所以呢啊，讲到这里，讲完了第五章呢，就第六章呢，就开始话锋一转啊。他就在讲了这么多，总是要进入到一个环节，就是要呼唤人应该有的回应啊，呼唤人应该有的回应。那你看看他这句话讲的多让人伤心哈、啊，你看。六章一节说，以色列人啊，你要来听耶和华的话，你要来听这些什么样，你跟来我们来向山顶争辩啊，使纲领听的话。他说这些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辩论。他说听神要跟以色列的辩论，辩论说什么？六章三节这句话非常的严肃，神对以色列说，我向你做了什么你这么讨厌我啊？神说我向你们以色列民做了什么你这么厌烦我呢？请你证明一下，你可不可以指给我看，我到底哪些事情上做不对，做得对不起你们，所以你们讨厌我，要离弃我去敬拜别的神。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么严肃的事情，到底我们没有办法真心跟随神，不是神做什么让我们没办法跟随，而是我们的心被世俗世界上的东西我们给吸引住了，所以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真心跟随他。那弥迦怎么说？六章六节弥迦说什么？弥迦说我要怎么样来跟随神，我要怎么样来敬拜我所相信的神呢？他这么说，他说弥迦说我要来朝见耶和华，那我要来到至高神的面前跪拜的时候，我要献上什么？我要献上什么？就像我们有一首诗歌说，要当你将你最好的献给主嘛。那你要献给神是什么？哦，弥迦说，我就献一岁的牛犊做燔祭吗？啊，我是不是就是献这个牛羊，神就很喜欢吗？六章七节说，神是不是喜欢啊千千的公羊呢？所以呢，我把我的家产通通卖掉了，我就买很多的牛羊，把这边 Colorado 什么 Greeley 这一带所有的牛羊全买了，我来献给神，这样子神非常的喜欢我，是这样子吗？神岂是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来献祭的时候，我可以为了讨神的喜欢把我的儿子献上吗？他说为了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啊生的吗？他讲的意思是什么？他讲的意思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做各样的事情，我们做侍奉做各样的事情，但是神不会喜悦的啊，神不会喜悦的。神要的是什么？已经讲得很清楚，六章八节，我们常常在背这个经文，而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嘛。所以行公义的相反就是行不义嘛。行不义就是怎么样？一切欺骗、诡诈、不诚实的行为嘛。我们里面有一个可恶的小升斗。什么叫做可恶的小升斗？因为我们用不正确的方式来衡量别人嘛。所以我用的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小升斗来衡量我身边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去论断人，我去分辨是非呢？ 然后跟好怜悯相反的就是什么？就是不怜悯嘛。不怜悯的人就是行强暴跟伤害嘛。我是不是在伤害别人？我今天说的话是不是像小李飞刀那样的锐利在伤害别人？存谦卑的心的相反就是不谦卑嘛。不谦卑就是我自己为大嘛。我心里面那个自我稍微被冒犯，我就跳起来啊！所有的做的事情呢，都要顺着我的心，顺着我的意识。啊，这样叫做谦卑的心嘛？这样不是叫骄傲自大的心。所以他讲什么？什么样是与神同行的人？他说：“我要来献上什么？我要献上什么？”那弥迦书第七章就说什么？弥迦看到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什么？啊，这里有一棵葡萄树，但是葡萄树上没有一挂可以吃的葡萄。他看到了一片无花果树，在无花果树上通通没有无花果，每一颗无花果都已经被收完了。代表他看见那个图画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看不见有一个正直的人，我看不见有一个虔诚的人，我看不见有公正公义的君王和审判官。你们这些人当中，最好的不过是吉尼，最正直的人不过是荆棘篱笆啊！”就写在七章四节。所以他说：“降罚的日子来到了，你懂得你现在寻求的倚靠是什么？你一直抓在手上来倚靠的是什么？”他说没有，这些都靠不住了。神的话语立定在天，立定在天就是说神的话像一根不会倒的柱子，这是你所要抓住的。你要抓住，抓住神，抓住神的话语。所以弥迦又说，至于我，你们怎样做我已经跟你讲了，至于我，我要怎么样做，七章七节他说，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要等候他。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趁耶和华可寻求的日子，真的我们要来寻求他，我们要来寻求他。所以读完了弥迦书，我们得到什么样一个概念？我们得到一个什么样概念？弥迦书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信仰，什么叫做真正的倚靠。真正的信仰不是说啊，你献上很多的牛羊，不是说你在啊奉献上啊，非常的大方，非常的摆上，不是的。他说，我们一边献祭，一边又手里不肯离开罪恶的时候啊，神说你做这些事情都是枉然，也是虚空嘛。他说，真正的信仰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六章八节。所以我们一路这样读过来，我们从以赛亚书，我们从阿摩斯书啊，他说，唯愿公平如江河。啊，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神说，我要的就是行公义啊，我要的就是看见公平公义啊。今天我们在生活上面，难道我们不希望看见公平跟公义吗？难道我们不希望我们在工作的场合，别人用公平待我吗？难道我们不希望在朋友群当中，人人用一个看见都是啊，我们身边人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吗？所以他说，真正的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公平公义？你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你是一个守信的人，你是一个有怜悯有慈爱的人，你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弥迦书要点出这一点。弥迦书的问题啊，弥迦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说，在这个社会里面看不见公平公义这种现象，看见的都是巧取豪夺，都是这些欺压败坏的事情。那因为弥迦是对整个社会在说话，跟以赛亚是对君王和政治在说话，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读弥迦书，我们抓到这个重点，我们回来看我们自己的信仰，真实的信仰，真正的新人的品格，真正的我的倚靠在哪里。好，这是弥迦书的重点。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那鸿书哈。那鸿书呢，跟约拿书啊，都是在向尼尼微城。尼尼微城呢，就是亚述国的首都。那么亚述国就是在主前722年灭了啊这个北国以色列的那个北方的强国。那后来这个亚述国这个尼尼微呢，就在主前612年呢被巴比伦所灭亡。所以你看，当我们在读这个约拿书跟这个那鸿书的时候，虽然我们读到了这个是在啊对尼尼微城啊所发的这个预言，但是事实上 这里面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就好像说我在上礼拜讲，对约拿书来讲，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传道人他怎样背逆神，不听神话语，还口里说他是敬畏神的人。我们看见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同样我们也可以看见神怜悯人的心意，因为他在尼尼微城的最后啊，不是在约拿书的最后一节说什么？在约拿书的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我们看一下哈，在约拿书的最后一节，他在指责约拿的这种寡情跟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时候，他说这个披麻不是你栽种，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这颗披麻，那么尼尼微城有这么多人的性命，你一点都不爱惜吗？他说尼尼微城里面不能分辨左手右手12万多人，还有许多的牲畜，神说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读这些审判的预言，读这些神降下的惩罚，好像觉得神好像冷酷无情啊，其实不是的。我们要来看神的宽容忍耐，我们在读阿摩斯书也说神是三番四次，三番四次，三番四次代表神的宽容跟人心的完梗嘛。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应该可以读到神怜悯人的心情。在以西结书也是这样说，神说我不愿恶人死亡，但愿恶人转回就得救。所以我们在跟慕道友分享福音的时候，要是遇到说他们说旧约的神很凶啊，很残酷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可以举出这个证据来的。所以呢，你想这个神对尼尼微城的一个审判的预言说将来要被灭亡将来要被灭亡，那这个时候犹大人民听到了这个篇信息，他心里有什么感觉？哦，太棒了，出一口怨气，恶有恶报种什么就收什么。难道是用这种方式在思考吗？还是在思考当神对一个非常强盛的尼尼微亚述帝国都预言说他将来一定要被灭亡的这种情况呢？是怎么样？我们就明白神对万国全地的权柄对万国全地的权柄，连这个最强的国呢都必须臣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在这里面我们从纳鸿书2章13节说什么？2章1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以你为敌，因此你就这样这样这样子。然后3章5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以你为敌，你就这样这样这样子。告诉我们，从这个纳鸿书告诉我们与神为敌的结局是怎么样。所以你要与神为敌还是与神为友啊？你要与神同行呢还是与自己同行呢？所以在在纳鸿书不但是讲预言亚述帝国的将来，也其实呢更重要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以我说我们读先知书不是只有读到审判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呢非常的强调这件事情。你看1章2节，他说什么？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就神一定会施暴神。然后呢神是什么样？大有愤怒的神。1章3节，神是不轻易发怒，这大有能力的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1章6节说什么？他发愤怒谁能立得住？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1章7节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护，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在这里面强调神的属性，也告诉我们神对罪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今天我们对罪的态度也是这样子的看法吧也是这样的看法吧。他说投靠神的人，神就要成为他的保障。那投靠他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所以在读纳鸿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是那一面。 所以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千万不要高举慈爱低看严厉哈。这里面啊，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说主啊，求你啊，求你祝福我，求你供应我，求你与我同在。当你在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难道你不是也在祷告说，神啊，求你的公义与我同在吗？特别我们等一下读到西番雅书，他说西番雅书说，到那日到那时，神公义的审判必要来临。那我们请问，在神公义的审判来临的时候，难道我也不在那个神的公义的眼睛下面吗？啊，这一点是西番雅书所要讲的一个重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哈巴谷书啊，哈巴谷书一到三章。那么在啊今年的讲道里面呢，我已经也讲过了哈巴谷书啊，不晓得啊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记得？我讲到了哈巴谷书呢，是在主要是在告诉大家说，什么叫做义人因信得生哈。所以在哈巴谷书基本上它整个的架构是怎么样？它基本的架构就是先知哈巴谷，他对于神的公义啊，他产生了很大的困惑，很大的困惑。所以呢，他在神的这个对话当中呢，他试图要来解决他的困惑。所以你看哈巴谷说什么？他说，神啊，犹大国中充满了罪孽跟奸恶，为什么你都不管教他们，你都不理啊？神回答说，哎，我没有啊，我没有放任不管啊，我会兴起巴比伦人就是加勒底人来刑罚犹大啊。哈巴谷说，哎，上帝啊，我没听错嘛，你这样做对吗？巴比伦比我们犹大国的百姓还要坏，还要邪恶啊，你怎么会用他们来这个灭掉比我们啊比他们还要公义的犹太人呢，犹大人呢？神说啊，你放心好了，哈巴谷，你放心。他说，我的公义没有改变，将来我也要刑罚这个巴比伦，他们也要被灭亡的，他们的偶像都成为虚无的啊，只有我是当受敬畏的。那哈巴谷听了就说，哦，是哦，神哦，原来这就是你的计划哦，啊，我知道了。那啊，这样吧，等你这个向我们发你的愤怒的时候啊，你心里面对我们有点怜悯了，我要赞美你啊，我要赞美你，你是啊充满荣耀的神啊，主，我现在就安静等候啊，静默你的旨意成就。虽然呢啊，我们不能免去你的刑罚，但是我还是决定啊，要在逆境当中啊，以你为乐，你是我的力量。所以呢，哈巴谷的祷告就是说什么？哦，好。主啊，在安静等候灾难之日，就是那个审判日来临的时候呢，虽然我看不见啊，我看不见，虽然我有生之年不会看见，虽然我眼前的困境逆境都不会改变，也就是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都没有粮食，我的园中也没有羊了，棚内也没有油了，但是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我救我的神喜乐。所以他在哈巴谷书里面，他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功课？我们碰到困难，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看不到眼前有出路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是越来越糟糕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没有好转的时候，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受伤了，我们失望了，我们觉得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我能不能像哈巴谷那样的祷告说，虽然我在绝望的逆境当中，我还要因为耶和华我的神像母鹿那样奔跑有力啊！这就是我们在读这个哈巴谷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的思考。所以呢，你就看哈巴谷书整个的铺排啊，就是像这个样子。那我们就看到在详细的内容里面呢，他就说在一章二节，他说啊，哈巴谷就呼求神啊，你不应允，要到什么时候？我明显的看见什么？我看见没有公理啊！你这样子不处理强暴，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看见身旁发生许多事情不了解啊，不了解。他看见神没有照他的公义来做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啊，很多的疑问。 这个时候他就做什么？他就向神祷告，然后神就回答他的问题。他说一章五节说啊，我会做一件事情，只有人告诉你们，你们听了总是不会相信的。你们不会相信我会做这件事情的。做什么事情呢？我就是要用加勒底人来惩罚你们犹大人。那哈巴谷听了以后呢，就更混淆了，就更混淆了。所以神告诉他说什么啊？神告诉他说，好，你在这个当中呢啊，就哈巴谷向他发出第二个问题，说什么要用邪恶的人呢？神就告诉他说什么，难道我不认识加勒底人是什么样的人吗？啊，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那到了第二章，当哈巴谷继续在困惑不解的当中，他就说好，恶人消当得势，义人要被压迫流泪，那我就要站在守望楼上，我要站在这个守望楼上看看神你要对我说什么。所以他在这里第一点，弟兄姐妹，哈巴谷没有因为这样子离开他的信仰，他回到神的面前呢，他来啊，安静等候。所以神回答他，神回答他有四个重点。他说第一个重点，你要把神的默示写下来，你要把它写下来，因为你要写在石板上，不要写在纸上，等好像你把它刻在板上，可以存到永远，存到很久很久，因为神的默示将来必要应验，有一定的日期会应验，虽然迟延，但是你就是要等候。啊，第二点呢，在二章五到六节，他说：“神对加勒底的人认识不比你少，难道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吗？难道不知道他们是多行强暴的人吗？”哈巴谷的眼睛只看到他的犹大国，但是神的眼睛是看遍万国。所以在第三点的时候，二章七到十三节，就表示说神对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他要怎么处置？二章八节说什么？他说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要来抢夺你，意思就是说你怎样行啊，神也要照样向你行啊，照样向你行。所以不要担心神会忘记施行公义，也就是说他告诉哈巴谷说，你不要代替神，要来替自己伸张里面那小小偏狭的义。最后一点就是说，神宣告义人的命定，义人的命定就是什么？义人因信得生啊！义人借着他们的信心呢，得着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就是相信神、倚靠神的生命。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从哈巴谷书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说，在逆境的时候，你看到神没有作为，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在逆境的时候，你看到神反常的作为，这更加是信心的试验啊！今天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为我们人生的难处有各样祷告的时候，你说神啊，你不听我的祷告，我们都快要这个好像崩溃了，就要沮丧倒在地上了啊！我们有生之年看不见我们所祈求祷告的发生，我们就好像快要失去对神的信实的依靠了。但是从哈巴谷书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眼睛啊，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停留在理性里面，当你愿意跨出信心的那一步，就是在你困境、在你困难、在各种往下坡，你看见身旁所有事情的发展都是往反方向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像哈巴谷那样子，就是在哈巴谷书第三章啊十七节，他说虽然这些逆境没有改变，三章十八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好像母鹿的蹄那样子有力量，稳行在高柱上。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从哈巴谷书呢，我们来学习啊这样一个信心的操练啊，碰到困难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好，现在讲完哈巴谷书，我们现在讲西番雅书啊。西番雅书，西番雅呢这个名字可以翻译成耶和华保护或耶和华隐藏。为什么在这里面隐藏这个字这么重要呢？因为在西番雅书呢， 西番雅书呢很重要的一点就说什么，他说西番雅是在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啊，约西亚之前的两个王，一个是马拉西，一个是亚门，那等于说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呢，他要面对处理马拉西和亚门作王作恶的那些所遗留下来的灾祸，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西番雅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字啊，很多次他说那一天那一天不停的出现，他说那一天啊，你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啊，一章九节说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的人，然后一章十节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要发出悲哀的声音哀嚎的声音，然后一章十二节他说我心里他们心里说耶和华不降福也不降祸，一章十四节说耶和华大日临近临近，而且很快很快就要来到，一章十五节说那一天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云黑布的，是吹角呐喊的日子，是耶和华发怒的日子。然后第二章说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那一天来临是非常的厉害，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说主啊主啊你帮助我你眷顾我你与我同在，但是我们在思想神与我同在帮助我的时候，我也要想到神的公义也是同样在出现的，所以当那一天神的公义来临的时候呢，我也在这当中的，必须要这样思想，你也在这当中的，所以在西番雅书里面，同西番雅这个名字说神保护神隐藏，保护什么样的人，要隐藏什么样的人，就是在二章三节他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这就是啊，西番雅书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什么样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认识那一天是什么样的日子，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日子啊！这个一点我们从啊诗篇呢也是可以得到的哈。你在诗篇九十一篇，他是说什么人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什么人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什么人是在神的翅膀下面，什么人是在诚实的盾牌下面。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说专心爱他的人我就要搭救他，九十一篇十五节知道我的名的人，知道就是认识的人，认识是什么样的，认识就是 trust， trust 的就是信任，信任就是依靠。他说专心爱他的人，爱的表现是什么，爱的表现不是一个情感的发出，爱他的人我们从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约翰一书我们知道爱他的人就是遵守神的话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才可以明白在二章三节说那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就是寻求公义啊谦卑的人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在神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的人啊。那西番雅书啊有很多的重点，那么我大概呢就讲这个部分而已，因为我们接下来呢要把一些时间用在这个哈该书上啊，我们用在哈该书。我刚才讲到啊，被掳归回的先知有三位，他们写书信的对象是被掳归回的那一群人。这三位先知就是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哈该跟撒加利亚是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时期的先知，也就是说在大利乌王做王的时候，那这两个先知所传讲的内容有什么不一样？有不一样的。哈该书传讲的内容是要鼓励那些啊重建圣殿的犹太人呢起来啊，以神家的为神的家啊，这个重建圣殿呢为重要为优先，起来建造圣殿。那撒加利亚书呢？是着重在 建造人心。所以我们每一次建堂，我们是透过建堂的侍奉在建造教会会众的生命。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常常把建堂跟建造生命分开了，这是非常的可惜。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建堂能够得到的最大益处是什么，透过建堂的侍奉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就是建堂是哈该的重点，建造生命是撒加利亚的重点。那我也必须跟弟兄姐妹做见证，我自己在北卡，我就是建堂的最大受益人，因为我透过建堂我来建造我的生命。那哈该书写作的一个背景是什么？你记得当古列王元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激动古列王的心，就让被掳的这一群人归回到这个啊耶路撒冷，要来重建圣殿呢、啊。但是他们建造圣殿的根基立起来以后，就被敌人攻击。那敌人攻击不但攻击呢，而且还向这个亚达薛西王呢打报告。那个时候波斯王是亚达薛西王啊，做王，向亚达薛西王打报告，因此他就下一个命令禁止建堂，所以呢他们就停工。这一停工就是16年，那16年很长的时间。所以在这16年不建堂的时间呢，大家就怎么样，安逸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安逸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这就是哈该书的背景。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背景，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应该把神的家看为重要，当他们看重神家的事情就要起来建堂的时候，那么因为被阻挡了16年，大家就怎么样，都跑去干自己的事情了。所以哈该就说什么呀，在第一章啊，就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时间还没到，我们慢慢来，不用急。然后呢在1章5节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1章7节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讲两次啊。1章5节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哪里？就是省察1章4节所说的。他说，这殿冷难荒凉，你们还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吗？所以要省察这一点，神的家荒废，你们还要住，还要在啊，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只过安逸的生活，你完全不顾神的家啊，是这个意思。而第一个省察，那第二个省察是什么？啊，第二个省察呢，是在1章7节的省察，是指着1章6节的。他说，你们要省察什么？你努力工作，你做的很多，做的累的半死，你得到的很少。基本上1章6节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少，你们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衣服不得暖，得工钱了，结果你的钱袋有漏洞，一边走钱就一边掉。他就说，安逸的生活使人失去目标，安逸的生活使人失去侍奉神的动力的时候，你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怎么样？你只顾自己的家，任凭神的家荒废吗？你只顾自己的生活，你因此你盼望所得到多一点，你得到的却少，为什么？他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神是一切的源头，不要为现在的这个没有侍奉、没有奉献呢，我们找一个借口。他提醒我们说，你看重神家的事情，神就看重你家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基本上要传递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那第二个信息是什么？第二个信息是在第二章啊，第二章是在7月21号，也就是说过了23天啊，过了23天以后，神又启示这个哈该说第二个信息。当他们被激动嘛，当他们听了这个第一个信息以后，他们众人被激动起来，好，那我们就起来重建圣殿。当他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看到说，哎呀，眼前能力不足啊，资源缺乏，我们怎么能够做，这么少的人，这么少的东西，我怎么样来重建圣殿呢？所以在这里面第二个信息要鼓励说什么，他说，有神与你们同在，有万军之耶和华的保证，你不要惧怕。然后神要给他们一个应许，他说神要震动万国来供应一切的需要。他说所罗门耗时7年兴建的圣殿，你看吸引了多少人羡慕的眼光，但是今天 被掳归回，你重建的圣殿是小小的，是这么少的，是好像在眼中看为无有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告诉我们说，神将来的荣耀要比以前的更大。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哎呀，我们在读这个圣经，我们也从历史知道说什么，第一圣殿是非常的富丽堂皇庄严，第二圣殿呢是非常的啊，我们说是非常难比较，简陋。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对照，怎么会将来的荣耀要比先前的更大呢？他在讲什么？他说不是建筑物大，而是人的心要大。然后人的心大，它里面有空间给神，里面心变大，你就装下神的荣耀。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不看外表，我们不看建筑物，我们不看很多地方，我们看我的心是不是有空间给神啊？第二篇信息，那第三篇信息说什么？第三篇信息在第二章的第十到十九节，也就是说在大力物王第二年的九月二十四，也是同一年啊。刚才是七月二十一，现在是九月二十四。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罪的严重性。他为什么说啊？问这种用反问的方式说，哎，你去献祭啊，带这些东西去啊，算为圣吗？那回答说，哎，不算啊，好像是被污秽了一样。然后第十三节又说啊，有人摸了这个死尸，摸了污秽，这样子算不算污秽啊？他说算。所以到底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原来要传递的一个观念，就说你今天做圣工的人，做侍奉的人，你第一呢要除掉你里面的罪。就比如说我们上讲台侍奉的人，不管是领诗歌，不管是做领会主席，还是做讲员啊，牧师讲道，我们先求主来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守洁心清才能够上台侍奉。我们在主里面不是说啊，我随随便便就可以去侍奉的，我们成为圣洁才能够做神的工。所以在这里面有两个观点，弟兄姐妹，我们从第三个信息我们了解两个观点。第一呢，你要做神的工，先要除掉你的罪，成为圣洁，你做的神的工呢才被神所怎么样，所喜悦啊。如果不是我们相反，我们带着罪污做神的工呢，我们反而亏损了神的工，让我们所做的都是枉然。所以在二章十四节有三个也是如此，他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各样的工作也是如此，他们在祭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是什么呀？代表是一种枉然，一种虚空。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重新的思考，不要以为说啊，我们在教会尽心的侍奉，热心的侍奉，就可以让我们成为圣洁，不是这样的。先除掉我们里面的罪，我们的侍奉才是圣洁的。或者有人以为就是说，哎呀，我里面就是啊，像保罗所说的，我想要的善行不出来，我想要的恶呢，我不想要的恶呢，通通做出来。所以我真的是很软弱，常常跌倒，我还是啊在犯罪。但是呢，我这样做呢啊，不会妨碍啊在主里面的侍奉，不会妨碍神圣的工作啊，这都是不对的想法。真的，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只有一个方式，就刚才讲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只有成为圣洁，圣洁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次的圣洁，然后每天仍然要追求圣洁啊，这是两种不同的啊教导哈。所以我们了解这件事情，这是第三个信息的啊，第三个信息。我们看哈该书的第四个信息，第四个信息呢，他又讲到九月二十四号。这九月二十四号为什么重复的出现呢？他看见九月二十四号是整个这些经文的一个重要转捩点。为什么讲到四次？他说你要回去想，你要回去想，想什么？想以前发生的事情。你回去想圣殿被毁的时候，那种没有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的情况，你要去回去想那个时候你的仓库里面没有粮食的困境，然后你要回去想当你立耶华殿根基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你从被掳归回，从废墟到重建圣殿，你把过去这七十年的日子在脑海中一幕一幕的闪过，你有没有看见神的影子？ 弟兄姐妹，你活到今天，不管你是几岁，你回去看昨天有没有神的影子，上个礼拜有没有神的影子，上个月有没有神的影子，去年有没有神的影子。他说你回去追想跟回顾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在各个地方都出现。他就说你回去看看什么，你看在那个时候你们仓库中有粮食吗？你再看看你现在仓库中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当你从这样的对比当中呢，来建立你对神的一个信实依靠。所以在哈该书呢，告诉我们四个信息。他说你要起来重建圣殿啊，重建圣殿被激励了以后，你看到资源很少，你要相信神与你同在，会保护会供应你的。那同时在你被激励开始来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不要忘记把你的罪孽给除掉。然后最后就说你要经常的追想回顾过去跟现在的一个对比，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生活，过去是什么样的生活，你有没有看见神在你人生的每一个转捩点，在人生的每一个转弯都在指引你，都在供应你，都在保护你。好，那我们这个哈该书呢就讲到了这里。然后我们下礼拜就是旧约圣经的最后，我们会讲到撒迦利亚书跟马拉基书，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新约圣经。恭喜弟兄姐妹，你在旧约圣经的学习已经快要告一段落。那我们继续的努力不要不可松懈在神的话语，天天把神的话吃进去，我们才会成长。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